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大家主日平安。感谢敬拜赞美团队带领我们有美好的诗歌敬拜。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经文出自于诗篇第119篇。好，我们现在请大家一起来诵读今天的经文，诗篇119篇9到16节。少年人用什么清洁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啊，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一切典章，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段祷告的时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言语何等宝贵真实，充满智慧，带给你众儿女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永生。孩子不配，是弟兄姐妹中间最小的一个，为主做开口的工作，战惊恐惧，求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看顾保守今天讲台的信息，让讲的听的同得造就。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中国古代典籍论语中记录，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在与弟子的对话中，孔子说：上天何尝说话呢？四季照样运行，百物照样生长，上天说了什么话呢？在华夏古人的观念中，天、上天、老天爷、皇天上帝，在一定程度上很像圣经中所讲的神的意思。因为中国人最早的想法是认为世上的万物万民都源于上天。哎，孔子作为老师向自己学生表达了一种观点，就是上天不讲话，这个世界照常运转，日子照样过。这段论语托化出了上帝无言四个字。有的文化人会用书法啊，把这四个字写下来裱一裱挂在墙上，可以有多种的解读，达到多重的目的啊。17到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产生了一种哲学观点，叫做自然神论，英语是 Deism， 认为虽然上帝创造了宇宙和它存在的规则，但是在此之后，神不再对这个世界的发展产生影响，而是袖手旁观，天地万物按照规律自行演化，包括我们人类啊。那个时代持此种观点的西方哲学家们已经接触到了中国文化，并且颇为推崇，认为儒家思想的神学观念就是自然神论。我估计他们十之八九是从这则论语中推出来的结论。然而在圣经中非常明确地表述了不同于儒家与自然神论的观点。首先，上帝不仅创造了宇宙万物和其中存在的规则，而且神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天地万物有上帝的维护与管理，而且神会特别的介入人类历史的发展。其次，上帝不是无言，而是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神不仅会亲自对人讲话，他还会通过人的口来说话。更为重要的是，上帝的话语会以文字形式书写出来，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圣经，从而向人们彰显神自己，让我们认识他，得知神恩典的奥秘，信靠跟随耶稣基督。讲到诗篇第119篇，弟兄姐妹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哎，特别长啊，哈哈，对吧？圣经诗篇中最短的117篇只有2节啊， 而119篇不仅是诗篇中，而且是整个圣经中篇幅最长的一章经文。这个我的圣经通常要翻好几页才能读完一遍啊，通常读到后半部分，前面具体讲的是什么我都已经快要记不起来了。从内容上讲，119篇表达了作者对神话语无比的敬爱与珍视。在诗篇中非常好记啊，第一篇、第十九篇、第119篇都是爱慕高举神话语的名作。诗篇第一篇中讲到，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第十九篇的后半段称颂了圣经的全备、确定、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却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诗篇119篇则是将第一、第十九篇的内容展开，在各个方面对圣经的真爱表达的淋漓尽致。另外，诗篇119篇在结构上非常的巧妙，整首诗一共176节，分为22段，每段皆有8节，在一段之内每节诗句的第一个希伯来字母都是一样的。这里显示的是第一段，其中每节诗句的起首字母是第一个希伯来字母 Aleph， 用蓝色标出。请大家注意，希伯来圣经的旧约圣经是从右向左读的，这样的结构有点类似于我们汉语中的同头诗啊，就是每一句开头的第一个字都相同。一帆一桨一渔翁，一渔舟，一个渔翁一钓钩，一仰一俯一场啸，一江明月一江秋。希伯来字母总共有22个，所以诗篇119篇按照字母顺序总共有22段，每段8节，加起来176节。不过这样的结构翻译之后啊，就很难再现出来，是有一点可惜的。这是我们今天的正道大纲，讲到了为什么我们要将神的话语藏在心里，也就是圣经的属性，以及如何真爱活出神的话语。诗篇119篇中讲到了圣经的本质，它所具有的特征、属性及其功用。首先，所有圣经里的话语都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全然真实，无谬无误。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公义永远长存，你的律法尽都真实。在新约圣经中，不止一次的直接讲明圣经所记录包含的是神的话语。提摩太书后书提摩太后书三章，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彼得后书一章，经上所有的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诗篇119篇中，诗人使用了多个同义词来描述圣经，描述神的话语。这些同义词就自由地分散在22段的经文中，就好像不断摇响的铃铛，提醒读者圣经是如此的宝贵，我们要珍爱圣经神的话语。我们以第一段的八节圣经为例啊，这些同义词有第一节中的律法，第二节法度，第三节道，四节训词，五节律例，六节命令，七节判语，八节律例。由解经书统计，诗篇119篇中只有六节经文没有包含圣经神话语的同义词。弟兄姐妹们，如果感兴趣啊，可以下来把119篇读一遍，找一找，验证一下看是不是啊。分析推敲神的话语是非常蒙神祝福的一件事情。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无谬无误，上帝一直看顾保守他的话语，存留到今日。我们手中的圣经在实质上仍旧忠于神原本的默示。不相信或不顺从圣经中的话语，就是不相信或不顺从神。圣经是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是所有人生活形式的最高准则，独一权威。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真理都在圣经中，关乎圣经、关乎生命的一切教导都在圣经中。知道了解神的话语，神的道，让我们得拯救，出黑暗入光明，拥有荣耀的盼望。马太福音中主基督讲到，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 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也正是因为如此，神的话语圣经一定会成为各种攻击的目标。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书籍、报刊、网络媒体看到针对圣经五花八门的批评、反对和论断的时候，完全不需要感到惊讶。而且最早对神话语的攻击也不是出现在社交媒体上，而是出于一个听起来非常谦卑的问题。伊甸园中，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是圣经中所记录的第一个问题，魔鬼撒旦精心设计的这个问题，表面上听上去温和而天真无邪，但实质上扭曲了神的话语，特意把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哎，把这个部分漏掉，然后歪曲扭转神的吩咐，将重点放在你不可以做的事情上面。上帝在他的吩咐中给了人海阔天空的自由，可是魔鬼撒旦不讲，单单突出了一个界限，从而诱导人们去怀疑神的话语。可以说人类始祖所经历的第一场属灵征战最基础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对待上帝的话语。魔鬼的攻击一方面狡猾隐秘具有欺骗性，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打开属灵的眼睛，却又直接简单而明了。说白了，你全然相信神的话吗？一旦我们人不能够全心相信上帝的话语是完全的真实而美善的，那么魔鬼的目的就达到了，不信靠的心已经占据了一时之地了，犯罪和堕落已经发生。时间到了近现代，对圣经神话语的怀疑攻击更是数不胜数，有来自于学术上方面的，比如自由主义神学、圣经批判理论、新正统神学等等，有来自于异端异教的攻击，有来自于社会文化方面的攻击。即使是在被基督信仰深深影响的社会环境中，依然会存在对神话语的质疑。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第三任总统，深受启蒙思想熏陶，他以新约圣经前四章为基础，删除掉所有的神迹奇事、超自然叙事，形成了后世所谓的杰斐逊圣经，也叫拿撒勒人耶稣的生平与道德。此书中没有记载童女怀孕生子，没有天使报佳音，没有水上行走，更没有主基督被埋葬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耶稣对于杰斐逊而言啊，只是一位伟大的常识老师啊 ，the great teacher of the common sense。他所传递的信息只是关于绝对的爱与服务的道德观念。那么有资料分析，杰斐逊秉承的是基督自然神论，也就是他只接受耶稣基督的道德教导，却不相信主耶稣超自然的神性。这样的思想观点其实是与基督信仰相去甚远，因为如此这般下来，那主耶稣也就跟孔子差不多嘛。同时改动删减神话语而成书的杰斐逊圣经却深刻影响了美国世俗价值观的形成。1904年美国国会开始官方印制杰斐逊圣经，作为赠品发放给新任的参议员，一直到了1950年代。对上帝话语的怀疑从来都是无独有偶，耶稣研讨会 Jesus Seminar 啊，大家听说过没有？一个曾经在80到00年代美国非常活跃的组织，大约有200人组成，由所谓的圣经批评家和平信徒组成，然后大家投票决定圣经上哪些话是耶稣基督讲过的，哪些不是啊，投的票还分不同的颜色，有不同的权重啊，听起来很复杂又很科学啊。按照这个组织投票的结果，圣经上所记录的主耶稣的话82%他们认为不是耶稣基督讲的。 然后他们把这些结果汇总出版，书名叫五本福音书。圣经上有四本福音书，他们有五本。这样做是要按照人的意见来删减修改圣经。主基督讲过什么话？要我们民主投票通过了才算。这是现今世代世界对神话语对圣经的态度。圣经是神的话语，有神亲自的保守，不是由人来决定的。神把他的话语赐给人，是要使人能够明白福音而得到上帝的救恩。诗篇119篇中，诗人写道：耶和华，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救恩与神的话语相关联。115节，救恩远离恶人，因为他们不寻求你的律例。耶和华呀，你的慈悲本为大，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救恩在神的话语中，只是恶人离弃上帝的人，他们不去追求。这里的经文讲到了，人必须有圣经，神的话语才能明白福音，借着信靠耶稣基督得到救恩与永生。我们在以往的正道中讲过，圣经的核心就是一个人与一件事。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也就是耶稣基督赐给他们。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所以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哥林多前书2章，使徒保罗写道：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精辟总结了圣经的核心内容，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人要明白福音得到与神同在的永生，圣经是必须的。罗马书10章中写道：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怎能信他呢？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追根溯源，一个人能够认识神，信靠基督得救得永生，是从基督的话，从圣经而来。提摩太后书3章，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彼得前书1章，你们蒙了重生，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他能够知道神的存在吗？答案是肯定的。没有圣经的人也可能对神有些认识，虽然这些认识可能是不完全不准确的。那么使徒行传13章，巴拿巴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在路斯德对那里的百姓讲：神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雨水、丰收、田地出产作物，以及人心喜乐，这都是上帝的见证。他是一位慈爱乐于供应的神，这些证据就存在我们周围的世界中，细心而愿意观察的人能够感受得到。而且即使那些以邪恶压抑真理的人，也不能够回避神在创造之中所显示出来的关于他的证据。罗马书1章所讲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受造物反映了造物主的存在与属性啊。上帝的事情原显明在人心里，关键是我们人虽然知道了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人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大家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有没有注意到，不少的福音朋友对于是否有神存在这个问题是没有障碍的啊。我听到的分享，看到井然有序的天体运转生命现象，想一想都应该知道有造物主的存在。可是我自己啊，在信主过程中反复挣扎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上帝是否存在，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思考琢磨。信耶稣以后，我自己在反思， 人天性纯真的时候，尽管有罪性，但是应该很容易就知道有神存在。反倒是在特定的环境里，这个上学读书多了，被洗了脑，才会认为没有造物主，没有上帝。对于基督信仰，大家可能会听到许多质疑，甚至是讽刺。其实未必是我们基督徒被洗了脑。再进一步，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接触过圣经，他能够知道神的属性、神的道德律吗？答案也是肯定的。即使那些没有得到上帝律法之文字记录的不信主的人，在他们的良心中仍然对神的道德伦理方面的人有所了解，尽管不全面。罗马书二章中写道，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未信主之人的良心带有着神道德标准的见证。虽然这样来源对上帝道德律的认识是不完全的，但它却足以人使人意识到神对人的道德是有要求的。正是以此为基础，新约罗马书论述了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有过犯，达不到神完全的标准，也就是圣经中所讲的犯罪。即使没有圣经，没有神的话语、诫命、文字记录，因为没有人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良心做事情，比如我们能够完全诚实，没有一次任何形式的撒谎吗？我年轻的时候很单纯，我曾经认为一个人犯法做坏事是因为他不知道那是一件坏事，所以会去做。后来读书到大学的时候，我有机会跟一位外教聊天，我就表达出了这样的想法。我现在回想，那位外教应该是个基督徒。当时他就告诉我，他说不是这样的，叶红，犯罪行恶的人，他们知道自己是做的是坏事，只不过是昧着良心去做罢了。对于神的存在，他的属性、道德律，可以借由神的创造而临到人们。没有圣经，人们也可以有所了解。这种认识有的时候被称为普遍启示，因为它普遍临到所有的人。然而仅透过这样的启示，人无法明白基督福音与神的救赎。与之相对的，圣经上的话语属于特殊启示，可以让人认识救主耶稣基督，明白救恩之路。提摩太后书三章，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为我们带来救恩与永生的对神的信心，是以圣经为基础，建立在神自己话语的真实之上。圣经不仅能够使人明白圣经福音得到永生，同时也给人智慧。诗篇119篇讲到，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更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一个把神话语藏在心里，常常思想遵从的人，他拥有的智慧将超过自己的敌人、老师、长辈。旧约圣经智慧一词，不简简单单的指一个人脑子转得快、聪明、智商高。在诗篇19篇中写道，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此处的智慧与上面这个诗篇119篇的智慧是同一个希伯来文，而与之相对的愚人一词，英语的翻译是 the simple。 这里愚人的意思不是说一个人缺少智力、脑子笨，而是指这个人心里简单开放，什么都相信，缺乏正确的判断，不能够分辨是非，容易被人误导而入歧途，易于犯错。圣经此处的智慧是在说人能够进行正确的分辨，做出正确的选择。神的话语会对幼稚、没有阅历的、迟钝的、没有学问的人起作用，带给他们智慧，做出正确而明智的选择，以至于他们能够平安敬虔的生活，得神的喜悦，满有上帝的祝福。一个人可以非常聪明，但是未必有智慧。我们中国有句话讲， 盖自古无奸不才，大奸必大才。许多历史上评价极差的奸佞之人，他们却都是非常聪明甚至才华横溢的人。你比如说秦桧、严嵩、和珅，未闻智术愚笨，而其人奸诈深险者也。脑子不够用，数数都数不清楚的人，成为不了大奸的。这样的奸人是很聪明啊，物质生活也很好，但却没有智慧，深深的陷在罪中无法自拔。我以前的同学好朋友非常的聪明，专门去测过智商，评分150分。大家如果熟悉智商就意味着是什么意思，大家就明白了。国内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流行假离婚，那个为了买第二套房子，据说首付款加上利息可以省不少钱啊。那个哎，我这位同学就跟风，先是离婚，然后买房子，再复婚。这个人确实聪明，但是没有智慧啊。你虽然达到了便宜买房的目的，而且看起来婚姻生活也没有受到影响，可是这样的选择依然缺少智慧，不正确，不合神的心意，不荣耀神。且不说用圣经的标准来做衡量，就算拿良心当做尺子，说得过去吗？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婚姻、海誓山盟，就值买第二套房子便宜的那些钱啊？当然我没对我的朋友这样直接讲话，而是为他祷告。人需要有神的话语，需要有从神来的智慧，这样做事情你的婚姻没有出问题，不是因为你有智慧啊，而是因为上帝对你有这个怜悯与恩典。诗篇119篇中，诗人写道：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在生命的旅途中啊，神的话语为我们照亮前行道路，使人有智慧，做出正确的选择，走上正确的道路。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啊，让人难以预测将要发生什么。不仅如此，这个世界上还是弯曲悖谬的，充满了各种误导人的理念与信息。那么在如此的环境中，来自圣经神话语的引导尤为重要，因为神是全知全能的，按照圣经真理原则所做出的选择与决定，有神的看顾与保守。诗篇119篇中讲到：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谨守，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神的话语被解明打开，会带给人智慧啊，使人通达。可是在当今的时代，属世的思潮文化会不断影响我们的观念，社会大环境会将违背圣经真理的观点理念强加在人民身上，要求大家都要接受啊。于是为了迎合这样的文化潮流，有学者有教会就开始主张圣经不清晰，不能够被人正确理解。他们会讲：我们相信圣经，我们也非常喜爱圣经，但是让我们坦诚地说，圣经不清晰啊，圣经是一本古老的书，我们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这是最简单方便行而有效的信仰妥协和文化适应。因为如果圣经讲的一团浆糊，雾里看花，不清不楚，那如何理解就由我们人来决定了。然而事实是圣经清晰而明确，如果我们人愿意阅读圣经以寻求神的帮助，并且愿意顺从圣经上神的话语，那么圣经在其写作上就能够使所有这样的人明白神的教训。自有永有的神作为创造主、救赎主和审判主，他的话一定要清清楚楚，否则上帝无法完成他的救赎之功。如果圣经不清楚，那么人会不知道相信什么，不知道罪和公义，不知道救恩，不知道审判将来会到，不知道天堂和地狱，也不知道该如何回应神。福音书中耶稣基督对第一世纪的人们说话，他们的时代距大卫约1000年， 距摩西约1500年，距亚伯拉罕约2000年之久。然而主耶稣认为那些听众能够阅读并且正确的理解旧约圣经，不论是像在法利赛人或者是像一般的百姓，耶稣没有说过你们的问题是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圣经过于古旧了，所以你们无法理解。主耶稣讲的是反反复复的回答是你们没有念过吗？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曲解圣经教训的责任不是在圣经本身，而是在那些误解或者是不接受圣经教训的人身上。与此相似，大多数的新约书信也不是写给神学家和教会领袖的，而是写给整体教会会众的。保罗书信中写的，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等等。而且使徒还会鼓励大家与别的教会分享他的书信。其他的新约书信作者彼得、雅各、约翰、犹大都是这样。很多时候人们声称圣经有问题，不清晰不明确，无法正确理解的原因不在于圣经神的话语，而在于讲话本人。哥林多后书3章讲到，对于一些人，圣经所传递的福音信息会被蒙蔽遮盖，从而无法显扬出来，也就是神的言语没有被解开。这种情况是因为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各种影响下，往往我们人的选择不是去读懂圣经，遵从神的话语，让圣经来改变自己原有的理念与世界观，从而跟随主得到永生。相反，太多人呢，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用自己原有的想法观点来批判圣经，评判主的话语，得出种种错误的结论，是或者用当今的思潮文化来扭曲颠覆圣经，自然而然也就与主耶稣与永生失之交臂啊。神的言语不仅带给人智慧，同时圣经全备充足，记录了上帝在救赎历史每一个阶段要赐给他儿女的一切话语。直到今日，圣经包含了基督徒在救恩、信靠、顺服、灵命成长等等方面所需要的神的话语，从而赐人在基督里的安慰与盼望。诗篇119篇第一节讲到，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这节经文显示了这个行为完全 blameless 与遵行耶和华律法相同啊。也就是说，那些完全的人就是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人，所有上帝要求他的儿女所要遵行的事情都记录在被写下的神的话语。只要去遵行圣经中的命令，我们去行的事，我们在上帝的眼中就是完全的。我们前面讲到过，这个提摩太后书的3章16节写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上帝使人写出圣经的目的之一啊，是要他要装备训练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如果有什么善事啊 ，good work， 是神要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去做的，那么神已经在圣经中提供教导，圣经中所记录的神的话语能够装备我们去做每一样善事 ，every good work。在真理上，我们需要知道有关神、人、救恩、未来、末世、永恒的每一件事情，都包括在圣经里啊。新约犹太书中，圣经所包含的内容被称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可是，当今许多的观点认为，圣经所包含的真理内容已经不足够了。Is Bible enough? 圣经需要其他的补充与添加了。我们前面讲到对圣经的攻击，主要是对圣经的否定 和删减，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攻击，是要添加和扩充神的话语，圣经不够完备，再加一本经书，或者是再加上一本关于科学与健康的著作，或者再加一些圣灵新的启示，或者再加一点精神分析与心理学内容，这样圣经才完全好用。然而圣经上所吩咐的写的，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不可删减。新约启示录22章，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圣经真理，神的话语完备纯净，没有瑕疵，没有误，甚至因此无需添加，无需改进。同时神的话语赐给人安慰与盼望，在诗篇119篇的7段中写道，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啊。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中是否经历过患难，经历过劳苦愁烦，我是有亲身体验的。那个来到海外学习工作，信主成为基督徒以后，我发现我自己在专业领域的科研做的不是很成功啊，其实应该说是很不成功才对啊。一开始我是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啊，这个花了很久，我才开始逐渐的意识到啊，原来自己这个科研做的挺失败的。再好的这个实验立论和设想，架不住你拿了一堆阴性结果呀，你也就没法发文章了。你知道这个做医学生物学就是这样，阴性结果你不好发文章的。很叹息啊，无可奈何花落去啊。认识到自己科研不成功以后，心情自然好不了啊，而且你也不愿意跟别人讲嘛，讲了觉得自己没面子，而且耶稣基督也跟着没面子，神的儿女事业做得一塌糊涂啊。那段时间我心情不好到了一个程度啊，有一天我走在去这个实验室的路上，捡了100美金，即使这样心中都没有喜乐呀。到现在啊，我自己常常会想起那段时光，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啊。大家不要觉得基督徒神的儿女就一定要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属世的成功人士啊。我们的教会中确实人才济济啊，我们弟兄姐妹里面有教授啊，有高管，很多，可是也有像我这样非成功人士的存在啊。作为神的儿女，在你悲伤、焦虑、沮丧的时候，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安慰、盼望、释放？哪里是一个人喜乐的源头？圣经这里的见证是从神的话语中啊，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诗篇119篇第7段接着讲，骄傲的人甚武慢我，我却未曾偏离你的律法。耶和华，我纪念你从古以来的典章，就得了安慰。从诗篇119篇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知道诗人所处的这个大的时代背景是一个不信的世界，从民众不委身上帝啊，半心半意到彻底的世俗化都有存在，这与我们现今的时代也很相似。对于诗人的侮慢、羞辱、讥谤、迷惑兼而有之，所有这些让诗人一方面心情低落、伤心流泪，另一方面又被所见的事情所激怒，犹如火烧，又甚憎恶。然而在一切的逆境中，诗人纪念神从古以来的典章，就得了安慰啊。92节中诗人更是写道，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神全备的话语带给他子民的安慰与盼望。大家可以想一下，我们人不认识神，没有上帝话语的时候，身逢患难、沮丧、困境，通常会怎么做？如何行？ 最常见的反应之一啊，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亲戚朋友音信皆无，自己孤独一个人，老年多病，同时国中战事连连，烽火未息，一切患难中，那你就靠着窗户或者是走廊的栏杆哭得稀里哗啦吗？再或者梧桐更兼细雨，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触景生情啊，这个秋雨梧桐叶落时，想到自己身世凄凉，然后就坐在那里发愁啊。还有今日不知来日事，人生可放酒杯干。自己的邻居左边一家猝死，右边一家罢官，人生注视无常，想一想心中就会焦躁郁闷，然后借酒消愁，暂时麻醉自己以求解脱。现代人也一样，生活工作压力大了，劳苦愁烦，就会诉诸他物，比如说烟草、酒精、药品、购物。我身边的朋友前几年疫情期间最大的心理安慰就是网购，买很多东西，然后在家里等着一个一个打开寄来的箱子。还有游戏、追剧、麻将，各种方法。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生活中历经低谷，好像山穷水尽的时候，会有流泪发愁这样的情绪反应，正常的啊。但是记得圣经中神的话语，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神与我同在。当我们诸事不顺啊，郁闷愁烦的时候，圣经中讲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这段圣经我曾经每天都要在心里面读上好几遍啊，因为彼时的心情实在太阴霾了。当我们眼见恶人昌盛，狂傲人想平安，而心怀不平的时候，圣经中讲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而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当我们面对一个动荡混乱弯曲悖谬的时代而心中不安的时候，圣经中记载着耶稣的话，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无论何种境况，神的话语都是我们的安慰与盼望。正是因为圣经的种种特质，诗篇119篇中表达出了珍爱圣经神话语的强烈情感。第14节，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财物。弟兄姐妹们，大家都喜欢钱吧？大家都点头啊。不喜欢弟兄姐妹把钱给我啊，我受累替大家花啊。钱财本身是中性的，贪财啊，做金钱的奴隶才是我们人的罪啊。财富可以用于神国的施工，而荣耀上帝得神喜悦。诗人这里讲到他喜悦神的言语之深啊，如同喜悦财富啊，好像采矿者找到了宝藏与金矿一样啊。54节，我在世寄居，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耶和华呀，我夜间纪念你的名，遵守你的律法。信徒的生命以神的话为诗歌，日夜纪念。97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如此炽烈的爱与热切的渴慕。111节，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我的心专向你的律法，永远遵行，一直到底。174节，耶和华呀，我渴慕你的救恩，你的律法也是我所喜爱的。诗篇119篇中充满了珍爱神话语、珍爱圣经的诗句啊。弟兄姐妹们，一个爱神的人不可能不爱、不遵行主的话语。约翰福音8章中主耶稣说，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然而现今的世人甚至信徒缺乏对神的话语的渴望和敬畏，占据我们心思意念的有很多东西属世的财富、名誉、地位、权力、事业、成功、娱乐，还有个人的爱好、 hobby 社交 媒体等等，太多属世的弟兄东西填塞了我们的心灵，破坏了我们的属灵胃口，我们对神的话语没有时间，没有兴趣啊。我记得这个一位姐妹这个有疑问啊，曾经说，哎，如果圣经中讲的都是真理啊，正确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家的孩子会没有热情去读圣经呢？不知道弟兄姐妹们如何考虑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这是人有罪的表现，有罪的人无论年幼年长天然就会朝下滑。真的是所有有益的事情我们都愿意去做吗？不是的。孩子们是喜欢吃妈妈精心准备的健康平衡有机的饭菜，还是更喜欢吃快餐薯条汉堡炸鸡可乐？我们这些读过书受过教育的男性不局限于基督徒，花时间看网络色情的多，还是读文史哲著作追求生命意义的多？我的观察肯定是前者多，包括两件事情一起做，这个一面败坏一面寻找意义啊。原因很简单，因为前者更低俗，更属肉体啊。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不够爱圣经啊，不够渴慕神的话语，那么先从祷告开始，为自己能够更爱用主的话语来祷告，求神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认识到自己在属灵真理方面的缺失、缺乏、无助，求圣灵带领我们喜爱神的话语。真爱神的话语，首先要尽力牢记圣经中神的话。诗篇119篇第十一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第十六节，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神的话语是值得储藏的珍宝，把圣经经节融在心里啊，藏在自己的心里，以便随时可以用，是信徒抵御罪的侵蚀最好的武器。同时不仅仅是备记，更是要进一步的默想查考，竭力装备神的话语。第十五节，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使徒保罗在第二次布道旅行中经过了一个欧洲的城市，名叫比利亚，使徒行传第17章里面记载，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神的话语是我们每天必吃的属灵粮食，天天考察圣经追寻真理的比利亚人是更有智慧更贤达的人。感谢神，我们教会连续2年都有全教会的每日读经计划，一年读完一遍圣经了。求神保守弟兄姐妹们持之以恒，互相督促鼓励，我们大家都成为这里的读经贤人。第二，遵行神的话语。诗篇119篇中写道，少年人用什么清洁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如果我们说自己是基督徒，相信圣经，神是我们生命的主，可却不愿意遵行圣经，谨守神的道， 这实际上是非常讽刺可笑的一件事情，同时也是羞辱主名的事情。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耶稣讲到一个故事啊，两栋房子，两种根基啊，一栋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就倒塌了；另一栋房子盖在磐石上，虽经风历雨仍然存留。区别在于哪里呢？就在于一个人听见了耶稣基督的话不去行，另一个人听见了就去行。最后，传扬神的话语。如果我们领受、相信、考察、装备，并且殷勤遵守神的话语，那么圣经中主基督的大使命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主的差派是要他的儿女将福音传扬出去，将他的话语教训人们遵守，使万民做主门徒。传讲完整福音，正确持守传扬圣经中神的话语，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新约犹大书写道，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主后初世纪是这个样子，现今的时代依然如此。我相信未来的日子仍旧不会改变，基督徒要为神的真道、主的话语征战，竭力辨明，竭力持守。虽然是一场艰难的征战，但是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让我们大家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为着你的话语来感恩。神的话语活泼有力，纯洁真实，能穿透人心。对于拒绝的人来说，他有审判的能力；对于接受的人来说，他有重生的能力。神儿女一切的信心与盼望，都是以你的话语真理为基础。求神带领激励我们打开圣经，祈求阅读查考，让我们更加顺服主的话语，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真道。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